拜登将参加七国领导人远程峰会。共和党议员建议尽快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德州严寒天气导致居民生活不便。2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拜登总统将在星期五参加七国领导人峰会。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峰会上号召各国一同应对新冠疫情，并且在重建全球经济的同时，一同应对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此外，白宫说，本星期拜登政府的施政优先包括在国会当中通过美国救援方案，还有如何在正在侵袭美国多州的大风雪当中保护包括德州等地民众，并且持续防疫。同时，在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天就公布的移民法案在2月18号送入国会审议。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美国总统拜登呢，在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五，就是2月18号，将会在线上参加七国领导人 G7 的这个领导人的会议。那么，在这个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总统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号召这个世界的领导人呢，一起来对抗新冠疫情。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Tomorrow morning, President Biden will join fellow world leaders at a virtual gathering of the G7. This will be the first gathering of G7 leaders since April of 2020. This virtual engagement with leaders of the world's leading democratic market economies will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President Biden to discuss plans to defeat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rebuild the global economy. President Biden will focus on a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VID pandemic, including coordination on vaccin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upplies, as well as continued efforts to mobilize and cooperate against the threat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by building country capacity and establishing health security financing.
沙奇表示呢，拜登总统会在这个 G7 的峰会当中来跟各国领导人承诺说，美国一定会这个参加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这个全球新冠疫苗配送机制 COVAX。 那这个机制呢，是要来帮助世界上缺乏研发能力或是生产疫苗能力的国家来取得疫苗。那包括呢，我们知道 COVAX 在2月3号就已经公布了第一批配送的名单，当中就包括了台湾。台湾呢将会获得200,000剂的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而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呢，拜登也会跟这个 G7 的领导人一起来讨论如何在世界上联合起来应付中国带来的挑战。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President Biden will also discuss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maintaining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recovery and collective measures to build back better. He will also discuss the need to make investments to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updating global rules to tackle economic challenges such as those posed by China.
我们知道沙奇还有这个拜登政府的几位官员都多次强调，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呢，将要进行跨部会的审议之后才会推出，所以要有战略上的耐心。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拜登总统除了他自己本人已经跟各国领导人逐渐的通话与接触之外，其他的白宫的官员也开始与各国方面来讨论与中国相关的议题。那么就在这个白宫呢，今天星期四就发出了在过去的两天，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跟两个国家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通了电话。首先呢，是白宫顾问沙利文与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通话，他们两个是在2月16号讲了电话，当中讨论了增强美国与新加坡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将在安全、经济、数码还有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另外呢，也对缅甸的局势表示深度的关切，同意和平的抗议不应该受到暴力的镇压。那沙利文也重申拜登政府对于东盟的中心地位，还有协助该地区自新冠疫情当中振兴的承诺。那我们知道呢，很多东盟的国家现在也正在谨慎的评估是否要接受中国方面给他们的疫苗，所以这个美国方面的承诺呢，对于东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此外呢，这个沙利文他也跟这个奥地利的总理库尔茨通了电话。白宫呢，星期四发出通话记录当中显示，两个人是在2月17号通话的。那么当中 两人谈到了坚强的美国与奥地利关系，并且要重建跨太大西洋的联系，并且呢同意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还有反恐方面进行合作。另外两人还讨论了外交政策的优先议题，包括西巴尔干半岛以及中国，并且呢要合力的来保障全球的宗教自由。那此外呢，在星期四的时候，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暨副国安顾问舍伍德兰德呢也出席了。那么他特别简报了说，拜登政府如何来因应侵袭了美国多州的大风雪所造成的灾情，当中包括呢现在德州有大规模的这个停水停电的现象。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 FEMA 啊，这个灾害的这个处理局呢也已经投入资源去协助德州的人民。那这个白宫发言人萨西也表示呢，这个大风雪除了造成这个不方便的停水停电呢之外呢，也耽误了新冠疫苗的配送，所以当局将会在风雪过后来加强补送疫苗。此外呢，拜登总统在2021年1月20号上任的第一天就已经公布了他的移民政策方案，叫做2021年美国公民法。那么将会让在2021年1月1号之前已经在美国境内并且符合某一些条件的无证移民有机会在八年之后能够取得美国的居留身份。拜登并且说呢，这样的政策将能够造福美国经济，也能够保障外籍劳工不受到雇主的剥削。于是呢，在2月18号星期四，代表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兹以及代表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桑切斯在美国的国会当中正式的提出了这项法案。拜登总统呢也在星期四发出了声明说，移民改革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议题，而这是一个美国的议题。他期望呢与这个国会当中的两党议员可以一起来合作，推出一个并且制定一个有人性并且符合正义的移民制度。卡拉，
感谢耀义的详细报道。美国正计划修补与重振与欧洲盟国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华盛顿和北京被视为正在欧洲通过支持疫苗分发和经济复苏争夺在那里的影响力。一些地区观察人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向中东欧国家发出的倡议受到了冷遇，其中六个国家只派出部长级官员而不是国家元首出席17+1集团视讯峰会，会议规格降到九年来的最低。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通过视讯发表讲话。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讯会议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长讨论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下周一，布林肯还将参加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Monday, February 22nd, Secretary Blinken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at the invitation of EU High Representative Josep Borrell.The Secretary is pleased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e U.S. commitment to repair, to revitalize, and to raise a level of ambition in the U.S.-EU relationship and relations with EU member states.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致力于在中国问题上深化与盟友和伙伴们的对话与合作，并且从欧洲开始这个努力。这位官员还说，美国知道欧洲盟友们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美国不会逼他们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但是美国担忧中国经常利用多边组织为工具，推进北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是其他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上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一场被推迟已久的17+1集团视讯峰会，一方面寻求欧洲的疫苗市场，另一方面重振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他说，中国打算在未来五年从中欧与东欧国家进口价值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一些地区观察人士们说，在那次视讯会议中，六个国家只派出部长级官员而不是国家元首出席，会议的规格降到九年来的最低。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如何制定完整策略应对中国威胁和挑战，已经成为国会两党共同努力的方向。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最近提出最新报告，建议美国应加速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介绍。奕华。
拜登政府还在权衡对中国的商业、贸易和科技政策之际，现在美国国会也在积极地提出建议。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这个月稍早呢是提出了一份政策建议报告。这份长达84页的报告内容是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关键的供应链、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与中国展开有针对性的脱钩。那么同时呢，也要出台必要的配套措施来减轻这个与中国脱钩所造成的损失。那么科顿参议员呢，星期四在一场这个座谈会上还谈到，任何希望认真应对中国与中国抗衡的战略都必须从这些关键领域的脱钩开始。科顿参议员在会上还强调说，唯有减轻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才能够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降低，同时发挥美国在国际上的实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这个星期四稍早科顿参议员在这个座谈会上的演说片段。
China is wealthier, more populous than any enemy America has ever faced. It's also more entangled with us economically. America's deep dependence on China didn't grow up overnight. It was the work of decades. As Washington politicians pursued a so-call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nd Wall Street and corporate America worked to integrate our economies. Many believed that open markets and open borders would make China rich and then make China free.So for decades, they fed the tiger and made it more powerful. The tidal wave of Chinese imports flooded our markets, sweeping away millions of high-pay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bs and devastating the communities that depended on those factories. This did indeed make China rich. But instead of reforming and becoming free, the Communist Party began to exploit the new connections between our free society and its totalitarian society.
事实上呢，此前一天美国全国商会呢也公布了一份报告，那么报告的内容基本上呼应了科顿参议员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和他的建议看法，认为说美国如果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的话，对美国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么美国可能会因此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呢，这个报告也是建议美国应该要考虑与中国进在某些领域展开这个部分的这个针对性有目标性的脱钩，才能够更好的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安全。那么这样的方向似乎在国会当中也凝聚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共识。那么除了在这个有关这个经贸领域之外呢，人权问题也同时是在美国国会当中非常具有高度共识的一个议题哦。那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已经表示了美国将会持续的来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那在星期四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被记者问到了有关的议题。佩洛西则是回应，人权是美国价值的一部分，美国不会为了任何的利益来牺牲人权。我们来继续听听佩洛西稍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to know that human rights are part of our value system, as we engage in the world. We abo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t's about our military and our strength.It's about our economy and how we interact, and it's about our values. And we cannot sacrifice one for the other. What form that takes, I would hope that, that it would change some behavior in China vis-a-vis Hong Kong, Tibet, Uyghurs. It's also a strong statement for the people who are, I have a,relationship over time with so many of those who have been arrested for years in prison labor camps and all the rest of that. I'm so proud of that. And basically, what they tell us, the cruelest form of torture for them is wh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me in and say, nobody even knows you're here. They don't even remember why you're here and the rest. So,That's why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peak out, so that those people know that they are not forgotten.
是的，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还谈到，虽然还不清楚具体的做法，不过他相信行政部门呢正在权衡一切的可能性。那么佩洛西还谈到说，他希望拜登政府，他也相信拜登政府呢将会在中国的人权议题上出台相对应的适当的政策。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怡华的连线报道。24个致力于人权与民权的非政府组织周三致信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政府将人权作为美中政策的优先考虑。联名信向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提出，把人权作为中国政策的优先事项，建议美国高层官员会见中国高层官员时要求释放非法拘留的个人，要求中国对滥用法律、限制互联网和媒体自由等做法进行改革。美国电台名嘴拉什·林伯2月17日逝世，终年70岁。林伯是一位美国广播电台名人、保守派政治评论员、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最著名的是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播节目被全国多家电视台联合广播。林伯批评女权人士、环保主义者。他说，新冠疫情大流行被严重夸大，目的是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自由派指责他扭曲事实并散布仇恨言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住院学者布莱恩·罗森瓦尔德说，他重塑了媒体和共和党政治，他也许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林伯2020年2月公开自己患有晚期肺癌一天之后，特朗普向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对于林伯辞世，前总统特朗普、小布什以及前副总统彭斯都发表声明表示悼念。美国政府本星期开始在加州和纽约州等地开放更多新冠疫苗接种中心，这是拜登政府全面铺开疫苗接种计划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当地的疫苗供应和接种由于暴风雪天气而遇到阻力。来看报道。
卫生官员说，本星期在加州洛杉矶市和奥克兰市启动的两处大型新冠疫苌接种中心每天可以为3000人注射，他们计划在本周末把每天的接种人数增加到6000人。这两处中心由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并获得来自联邦应急管理署和国防部的人力支持。
The Presiden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COVID-19 response and pandemic preparedness is being put to action today. We'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at everyone who wants a vaccine gets one.
芬顿本星期宣布，联邦政府还将在德州和纽约州设立5处接种中心。拜登总统此前承诺将在任期100天内在美国各地设立100处接种中心。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零售药店从本星期开始启动疫苗注射，联邦政府开始向这些药店发放100万剂疫苗。目前大约有6500家零售药店和超市药店参与了这个与联邦政府合作的伙伴计划，该项目最终将包括大约40000家药店。在首都华盛顿，大型连锁超市吉安特旗下的药店开始每天为大约200人注射莫德纳新冠疫苗。
So the hope is that now that we're a part of the federal partnership in DC, which we've been selected as the exclusive partner with DC Health as a retail pharmacy to administer federally allocated doses. So the hope is that because now that they're allocated by the CDC, that our allocation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as production increases as well.
美国疾控中心说，截至本星期二，美国已经注射了超过5500万株疫苗，并已经发送了超过7160万株。但是，拜登政府全面铺开疫苗注射的努力，由于东南部的天气因素而遇到阻力。白宫新冠疫情防控协调人杰夫·塞恩茨说，德克萨斯州的疫苗接种中心由于暴风雪天气而被迫关闭。
You know, the weather's having an impact. It's having an impact on distribution and deliveries from the delivery compan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companies. People are working as hard as they can,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e vaccines to the states and to providers. But there is an impact on deliveries.
星期三，美国东南部肆虐的暴风雪导致德州这个能源大州上百万人失去电力供应。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南部各州上亿人发出了严冬天气预警。塞恩茨说，联邦政府鼓励各州在暴风雪过后延长疫苗接种中心的开放时间。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新冠疫情爆发已近一年，但仍有一些前线医护工作者称，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包括 N95 口罩在内的防护用品。另一方面，位于罗德岛州的中央瀑布城率先面向全体成年人开放了新冠疫苗接种，为结束当地严重的疫情带来曙光。
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美国曾陷入口罩等医用物品短缺的危机。在联邦政府的协调下，美国本土的医疗用品供应商增大产量，使得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新冠疫情肆虐已近一年，仍有一些前线医护工作者说，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防护用品，包括 N95 口罩。
You can't imagine how much we've had to fight for something this basic.
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护士玛丽特纳说，她时至今日仍是每次当班时可以获得一只 N95 口罩，而推荐的做法是每护理一位病人用一只口罩。特纳说自己有些同事每当班三次才能获得一只 N95 口罩，但是来自德州的口罩生产商麦克鲍恩说，他的库房里并不缺少库存。
They should only reuse them if there's nothing else, if there's no other choice, but there is a choice. I have millions of respirators.
麦克鲍恩说，目前仅有一半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根据美联社的调查，生产与供应之间的不均衡根本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在供应链上协调不力。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get those out to the hospital system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t's just not being done right now.
尽管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仍然受到批评，但疫苗的逐步发放仍给疫情结束带来曙光。目前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疫苗注射优先面向医护人员和老年人群体，但在仅有20,000人口的罗德岛州中央瀑布城，疫苗接种已经面向所有成年人。
We did start in December and we started with 75 and over, then we brought it down to 65, then to 50, and now 18 and over, because everybody who lives or works here is a priority, right? If we don't fix the problem where the problem is, we're just going to continue spreading this disease.
This was the first vaccination clinic in the general public, probably one of the first in the nation. So what that means, open to the general public means anybody can just kind of come in. The city of Central Falls is especially hit hard.Comparison to other cities.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秘鲁民众发现政府高官等特权阶层利用职权违规提前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之后引发众怒，要求现任政府对此进行彻查。这份违规名单上有近500人，包括前总统和罗马教廷的大使等。来看详细报道。
日前在秘鲁，包括其前总统比斯卡拉在内的数百名官员及亲属等人因违反规定在医务人员之前接种新冠疫苗而引发民众的愤怒。这份违规名单上有近500人，他们都在秘鲁正式批准和购买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前进行了接种。
Y entonces esto nos afecta en un momento donde debemos poner por delante la vida. La prioridad debe ser la vida de los peruanos y las peruanas y la respuesta para garantizar esa vida.
名单中有去年11月因其他贪污案而被罢免的前总统比斯卡拉、外交部和卫生部高官等，还有罗马教廷派驻在秘鲁的大使尼古拉·吉拉索里。
Bueno, yo personalmente pienso que solamente la aparición de la lista es motivo para pedirDigamos, perdón, porque yo creo que había habido una equivocación.
秘鲁的疫苗门丑闻从一篇有关前总统比斯卡拉利用职权违规接种疫苗开始，随后多家媒体陆续揭露其他违规的官员。
Estos son hechos muy graves y sin duda condenables. ¿Y por qué lo son? Porque se han vulnerado un conjunto de principios, al menos, que deben existir en toda relación entre ciudadanos y representantes, pero que además se encuentran inscritos en el marco del Código de Ética de la Función Pública.
愤怒的民众要求现任政府进行彻底的调查。秘鲁目前向中国国药集团购买了100万剂新冠疫苗，接种注射工作从二月初开始，优先前线医务人员。这个有着3300万人口的国家已有超过120万个新冠病例，4300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代孕的话题在中国因为明星郑爽被推上热搜，在代孕并不合法的中国，有人谴责代孕这样的做法，也有人表示代孕为不孕不育的家庭提供新的选择。而美国正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可以合法代孕的国家之一。本期的热搜解码，一起来看一看美国代孕的是是非非。 代孕因为明星郑爽被曝光的家庭争议被推上了热搜，一夜之间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美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合法代孕的国家之一，不过各州对于代孕制定了不同的法律。逐渐成为了一些个人和家庭辅助生育的一种选择，但由于涉及人员、时间、技术、利益等等的复杂性，这也是一个引发众多争议的话题。美国并没有和代孕相关的联邦法律，商业代孕是否合法根据各州以及个人的情况而定。在诸如加州、内华达州这些对代孕接纳程度高的州，相关的法规和产业流程已经十分的完备，吸引了从其他不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来的客户们。
应该来说我还是以华人为主，因为华人呢，他是经济实力是可以的，还是所以经济有实力的人，他才能来到美国寻求代孕，因为他毕竟要花17-18万美金啊。
根据加州的这家机构负责人美琪表示，首先寻求代孕的客户可以在中国进行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该机构寻找在美国合适的代孕母亲，此后代孕母亲要接受各方面的检查，双方当事人各自由律师代表在胚胎移植前签署合约。
The law itself is to balance to make sure both parties are cared for, one so that the intended parents areSafe and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have the child when the journey is done, and two, to make sure all the needs of the surrogates are met, and that's a requirement.
根据合约，代孕过程中一般较少出现堕胎的情况。加州代孕机构的美琪说，孩子的亲权文件上不会有代孕母亲的痕迹。如果不幸出现弃婴的情况，将交由专门机构，代孕母亲没有责任和义务，准父母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加州，首次代孕的代孕母亲平均可以得到38000至45000美金的酬劳。这正是一些人反对代孕合法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担心这是对女性及其器官的物化，可能进一步造成对贫困女性的剥削，甚至非法买卖等。在美国的一些州，虽然代孕本身是合法的，但禁止以此为商业活动，代孕母亲不能接受酬劳。虽然不乏有女性出于帮助别的家庭的角度选择帮人代孕，但是不少人是把这个当作一项可以有收入的工作。
If someone was giving so much of an incentiveThat they entered it against their will, right? So if you paid them so much money that you took away their free will, because who wouldn't accept it? At that point, you may not have an enforceable contract.
在支持代孕的人看来，这种双方自愿的辅助生育方式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美琪除了经营代孕的生意，在经历了第一胎痛苦的怀孕过程后，她自己也选择通过代孕生了二胎。
我非常爱我的儿子，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爱。哎，我的天哪，那种宠啊，那种。但是呢，就是没有人觉得这个孩子是别人生的，就是好像就觉得怎么样子，就是没有，一点都没有的感觉。
从科学角度来说，代孕是生殖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但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说，只有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确保技术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而不是带来犯罪和灾难。
Certainly there are a set of women who are, it's the only way they can have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t, they have cervical problems or something else that means this is the way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uild their families. For other people it works betterin their lives, if they in their lifestyle, if they do it this way. And we believe that people ought to be free to make the decisions they want to make about how to build their families or whether to have children at all.
在美国寻求代孕服务的中国人需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而且对法律法规要有足够的了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美国宇航局的最新火星探测器毅力号于美国时间2月18日抵达火星表面，开始收集岩石样本，为人类的火星探索提供研究基础。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毅力号的着陆画面。
MROs reporting good telemetry log.
We are coming upon the proper start.We are starting to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 near
UBMP jettison,
where the spacecraft will jettison the entry balance masses in preparation for parachute deploy and to roll over to give the radar a better look at the ground.
Complicate indicates chute deploy.